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主日再一次召聚我们，感恩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服侍你。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我们更相信你在这一切之中亲自来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你，你也就与我们同在。恳求你带领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谁？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会问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的名字、我们的父母，而是在这样一个繁忙多变的环境中，我们会时不时忘记自己的身份。当生活被各种需要完成的工作、必须需要履行的责任填满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责任，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会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之中，毫无喘息，而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就会被一种空虚的感觉所抓住。这种空虚感会让我们手足无措，让我们觉得浑身难受，因为好像我们一直以来的忙碌都好像缺少了意义。我们不太敢长时间待在这样一种感受之中，所以我们会再一次让自己忙碌起来，并且告诉自己这样忙碌本身就有价值。于是有的人为工作忙碌，有的人为家庭忙碌，有的人为金钱忙碌，有的人为快乐忙碌。就好像这一切工作、家庭、金钱、快乐可以定义我们的身份一样。我是谁？家庭、金钱、快乐、工作会告诉我是谁，这是我们常常相信的一点，或者至少我们尝试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这一切可以定义我是谁。我想大家可能不少人有过这样的感受，这就是很多现代人生活的一个写照，让忙碌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让我们所追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其实我想这是人类共通的一点，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不论是哪一个文化之中，我们常常用外在的事情来定义我们的价值。人总是希望找到人生的价值，明确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会去追寻，在不断问着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寻找一个答案。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中找到答案，甚至很多人尝试为自己创造一个答案。但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们听到的答案。神已经通过他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价值，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认识真神的人。因为认识他，我们有了价值，我们找回了身份。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约翰一书的系列已经到了尾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不断地去了解约翰对基督徒的谆谆教导。而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核心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信徒明确他们的身份。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注意到，约翰在不断地重复一些主题和词汇，而这些像一些不断在堆叠的浪涛一样，一波一波打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明确一些认识，加深印象，提升我们作为基督徒群体对信仰的一个认同。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约翰一书的最后四节。约翰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是谁？ 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要坚守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这短短四节经文中，约翰讲了三个知道，告诉我们认识自己身份的重要。之后他又提到一个警戒的命令，为这卷书信加上一个注脚。我们接下来就会从这几方面，三个知道和一个命令，来看一看我们该如何认识持守自己的身份。我们首先来看约翰所讲的第一个知道，第一个关乎我们身份的认识，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经文的十八节这样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经文在这里两次提到从神生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已经拥有了一个来自神的生命，这生命让我们不再一样。我想大家不少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非常清晰的知道一点，就是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出生，来自什么家庭，很大程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和发展。为什么说大陆来的人格外清楚这一点，是因为大陆有一个制度叫户口。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词非常的熟悉，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决定了他的户口在哪里，他是属于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他是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还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就决定了很多他所享有的资源，医疗、教育、住房，这一切都好像被出生在哪里这一件事情所确定。甚至就拿这个一步登天的高考来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和山东的高考录取分数就是很不一样的。我想很多人曾经都度过这个过程，也明白一个人出生在哪里能够带来多大的不同。举一个例子，北京的户口可以说是有价无市，有一个很高昂的价格，或许你可以买到一个户口，改变你生活的一些资源，但是这样的资源，这样的户口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一个北京户口的价格会被炒到很多年以前就有50万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可以说这些资源就会决定很多一个人的一个身份，一个人所拥有的一个环境。而这些先天的情况会决定你后天要付上多少的努力才能和别人回到同一个水平线。除了这样的户口，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会有很多的影响。你是含着一个金饭勺出生的，还是你自己要为自己打工挣钱，这是很不一样的。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改变自己的出身，那么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同。夏天的时候曾经有奥运会，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过，有个加拿大的华裔女孩麦克尼尔获得了这个女子100米蝶泳的金牌。她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华裔的孩子，但是她的父母离弃了她，一个加拿大的家庭领养了她，而给她很好的教育生活的环境，把她从一个弃婴培养成了一个非常有爱的孩子，并且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冠军。很多网上的评论会说，如果这个孩子没有离开他曾经的家庭，他永远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不只是出身的变化。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这里我们从神而生，更是一个用科学一点的词汇，是一个基因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来自于神的生命， 不只是我们曾经的家庭变到了一个神的家里，我们更是拥有了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这样一个改变更会让人变得与众不同，和自己曾经的那样的一个样子有一个根本性的翻转。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各样弟兄姐妹的见证，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人认识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翻转，因为认识了来自神的爱，一个曾经暴脾气的人变得柔和起来。我们中间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就这样发现自己身上这样的变化。一对曾经天天吵架的夫妻，甚至说婆媳关系非常有问题的这样一个家庭，都会因为有人信主变得彼此恩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生命的改变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或许这样的改变并不是某一刻突然就发生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内在根本的变化会有慢慢的流露出来。这些改变，生命的改变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曾看到过、经历到这一切。而这样的生命改变，在这经文中也提到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必不犯罪，一个是后面讲的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提到必不犯罪，我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不太踏实。如果说从神而生的人必不犯罪，为什么我有些时候还会犯罪？难道我真的拥有神的生命吗？我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吗？其实当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我们有些没太找清楚这个经文所要表达最核心的含义。这里经文呢，并非是讲说我们永远不会犯罪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的其他地方也提到基督徒会犯罪，甚至会认罪、会悔改，这样的一种认罪悔改的这样一种做法，更是体现我们真的是相信神、认识神的基督徒。而这里的经文呢，其实也跟约翰一书三章九节的地方说的一致，在那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在那里的经文可以说对这里有更深入的一个解释，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是说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如果你翻开圣经，可以看到那里讲说这个道原文作种，意思是说是一种生命。当我们拥有这样一种来自神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本身和罪是不相容的。所以经文讲的意思不是说关注结果，说我们究竟会不会犯罪，而是说是一个行动的原则。我们是仍然常常去在罪中打滚，还是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行动的方向。大家如果看一些英文的圣经，会看到说这里的必不犯罪，英文翻译是说不持续犯罪continue to sin。其实这样的翻译呢，虽然放在这里并没有说有这种理解上的问题，但是呢这样一种翻译本身其实是有一些对这个时态有一些误解，但是我想这样的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就是不是绝对不会犯罪，而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时常去犯罪，不是一种和罪仍然兼容的状态。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罪。而除了不犯罪，经文更是讲到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里有些译本会说，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而非这里翻译的，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里的理解更多指向说是耶稣保守信徒， 哎，大家如果看很多的中文译本还是英文译本，都会有这样的体现。其实这里呢，可能涉及一些原文的理解问题。我想这里和赫本的翻译可能更贴近作者本身的含义，是在讲说所有从神而生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他们会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行动，而非只是说啊神的保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讲到说，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同样这里也体现出了神的保守。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信主的人需要尽量去保守自己。其实这两个部分，必不犯罪和保守自己，就会反映出一个被动防御和主动防御的区别。必不犯罪只是说我们尽量去远离罪，而保守自己更多是积极的、主动的，让我们主动的去保护好自己。而这样保护的方式，常常就是维护跟神之间好的关系，让我们常常和神亲近。在这样的话，当我们跟神维护好好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通过读经祷告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加筑一个属灵的围墙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好的远离恶者的伤害。可以说，拥有神的生命，就帮助我们带来身份和能力的改变，让我们可以不犯罪，也让我们可以保守自己。这就是约翰在这里要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接着来看约翰所讲的第二个指导，第二个关乎我们自己身份的认识，就是我们属于神的权下。第十九节是这样讲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里其实很清楚地划分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属神的阵营，一个是被魔鬼掌管的阵营。约翰在这里在强调，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归属。在约翰一书的经文中，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啊对比的关系，黑暗与光明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约翰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相信神的基督徒和这个被魔鬼掌权的世界是不能相容的。这个世界在这里指的是敌对神的人，而非只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里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一方，我们已经脱离了那敌对神的力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归向了他，而目前我们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不再会受到伤害。而另外一个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注意的是，这里提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在之前一节经文中讲的是从神生的，指的是每一个人，每个个体的人，而到这一节约翰已经转向了我们，他所讲的不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基督徒的群体。他在提醒我们，所有人在一起，基督徒群体是格外重要的。我们并非是每一个人单打独斗，就好像美国的电影中所强调的个人的英雄主义一样，我们是作为一个群体一起来对抗这个被魔鬼掌控的世界。在约翰一书里面多次提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通过这样的彼此扶持帮助，一起来坚固我们的信仰，也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符合神所希望的样式。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被神所救赎的群体来显明神生命权柄和作为的方式。我们不只是有来自于神的生命，更是在这样一种生活，彼此帮助， 彼此相爱的关系中，来体现出我们真的是被神所救赎的。我们是生活在天父的掌管中，生活在他的爱之中。同时，这样一种分界更是表现出我们每个人，我们这个教会不是没有人管的孩子。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有些时候离我们很远，但是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借着主的保守，我们知道这位强大的父亲一直在保护我们。属于神的权下，拥有神的保护，体现出我们已经和世界分别开来，我们拥有独特的身份，我们不用再惧怕。这就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我们应当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个，约翰讲的第三个知道，第三个关乎我们身份的认识。我们是认识耶稣的人。之前的两点，有神的生命和属神的权下，基础就在于我们认识了耶稣。第二十节的经文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今天提到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了最为根本的一个变化，救恩得到完成，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救赎。这就是我们得到改变的最根本的原因。这里强调耶稣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重要，而非我们做的事情有多么的重要。接下来又讲到说，耶稣啊，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让我们去认识神。可以看到讲的都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至于我们常常惯常的人的思维有很多的区别，就像在讲到最开始我所讲的，我们常常想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构建身份，来定义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会想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会让我们的身份发生变化。我们最典型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需要做好事，做好事会让我们成为好人，成为好人会让我们有好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我们的身份。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得到的，而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来自于耶稣的作为。耶稣已经到来，耶稣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神。通过耶稣一切变得不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爱会有回应，但是这样的一个次序，谁先谁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时经文也讲到，耶稣不只是一个媒介，不是通过他我们来认识神而已，耶稣他就是神。经文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很多解经家说，这里好像并没有真正明确的说耶稣是谁，因为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里的这不一定完全就是指代耶稣，虽然耶稣的名字就在他最前面，也有可能是指再往前。不过我想这里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最深的印象仍然是耶稣就是真神，就是永生。我们所获得的永生 是来自于这位神，这位耶稣。而这样的永生得以维系，是在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经文告诉我们，得到永生并非仅仅是耶稣做了一切，我们一时的相信就决定了一切。相信本身不只是理性的认同，而是在于我们跟神建立持续的关系。而这里所讲的在里面，其实就在表示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帮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维持这样的关系有那么的重要。我们会听过很多的例子，说一些不孝的子女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虽然他们拥有从父母而来的生命，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不愿意持续的来赡养父母，不愿意给父母一些回报。而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我们虽然可以说这个人是他父母所生的，是他们的儿子女儿，但是当他们没有尽上这样的义务的时候，很多时候这样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很多我们听到的故事中，年长的父母不再认这些儿子女儿，互相之间不再往来，这样一种破坏就导致了他们很难真正算是父母的儿女。这些例子也在提醒我们，从生活中例子就可以看到，真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关系才代表有这样真实的一种互动，才代表我们在这样的真实关系中。同样认识真神，也是需要这样关系不断的维系，我们仍然需要去体现出我们和他之间真正有这样生命的联系。一个很令人悲伤的例子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受洗之后，就不再来教会了，不只是不参加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很难发现任何基督徒的痕迹。我想从外人的角度，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评判他是不是真是一个基督徒，但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上打一个问号仍然是合理的。我想在这里我们不去责怪其他人，不去定罪其他人，我们都一起来思想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否在跟他维系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否真的真实的认识他？我们是否现在在他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想，愿主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常常回到他里面，也让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在讲过三个知道之后，约翰提醒了我们的身份，告诉了我们是谁，最后他也给我们一个警戒的命令。21节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些精辟的经文可以说是对约翰信息很好的总结。当约翰提到小子们呐的时候，是表示一种非常亲切的关系，是一种像老父亲对孩子那样的关系，甚至是老爷爷对孩子那样的关系。当他用这样的话来提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最掏心掏肺的一种勉励。他在告诉我们，你们知道这一切之后，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这里有远离偶像啊，这里经文说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看着好像说是两个行动， 但其实在原文中只有一个动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行动，是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被偶像所带走。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约翰会在这里提到偶像的问题？在整个约翰一书之中，好像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么究竟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忽然提到偶像呢？甚至把它放在整卷经书最后重重的注脚上。很多的解经家在这里甚至会怀疑说，这句话或许是后人所添上去的，可能都不一定是约翰自己所讲的。但我想这里提到偶像，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来分辨真神和假神之间的区别。偶像所对应的就是真神。在约翰的视角之中，有很多这样的光明黑暗这样类似的完全的对比，而偶像所对比的就是真神。约翰在告诉我们，你们需要持守你们认识真神的信仰，而你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受到偶像的吸引。在当时约翰所面临的环境中，在他所写信的这个教会之中，就出现了很多自称是这样的有权柄的教师的教导。他们认为说使徒的权柄不再那么重要，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美好的教导，他们开始引诱基督徒慢慢偏离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追求更多的知识，一些特别的知识。但是约翰所强调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在告诉这些信徒，在这个约翰一书最开始他就讲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接着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在这里讲说，我们作为使徒是亲身经历过，知道耶稣才是那永远生命的代表，他是那一位真神。我们从他身上听见过、看见过、摸到过。耶稣才是这世上最为真实的体现，才是体现出信仰最核心的内容。而一切与这个相悖的都是偶像，一切偏离这些的都是偶像。关于偶像这个词，其实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经文，在诗篇的135篇的15到18节这样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经文在这里说，偶像是虚假的，他们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言。而那些造偶像的人、敬拜偶像的人、依靠偶像的人，他们就要变得和偶像一样，失去了各种各样的观感。而对约翰来说，刚刚我讲到的第一章最开头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敬拜真神的人，相信真神的人，我们是能看见，能听见，能摸到的。因为我们敬拜的是真神，是那一位有一切气息，有一切生命的真神，我们可以看，可以听。而当我们被偶像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不再能听，不再能看。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因为只有那位真神才会给我们生命。在讲到的最开始，我有提到，作为人，我们常常为自己寻索很多东西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追寻工作，追寻金钱，追寻快乐，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当我们以这些东西为重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变得失去了各种各样的观感，我们再也看不清楚，听不清楚，我们慢慢失去人生的焦点，我们慢慢忘记了我们是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一切虽然是好的，但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再一次去找到真神，抓住真神，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让我们远离偶像。其实在教会之中，可能我们都会说追寻哪些是不好的，但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是否真正能够做到这些呢？我们是否真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呢？在这里，约翰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需要来悔改。愿我们真正认识真神，也让我们真正去跟从真神，远离偶像，甚至不要把我们信仰的感觉、信仰中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当成是最为必要的一切。只有真神，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愿我们都可以把约翰这最后一句话放在我们心中，愿我们都来自守，远离偶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救赎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可以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也感谢你愿意来饶恕我们一切的罪。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赦免。恳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时常偏离你所定立的路线。愿你的爱抓住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来跟从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你也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勉励。愿你继续保守教会中的每一位，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